各位听友好，狮心王理查的去世使金雀花王朝陷入了危机，因为约翰的继承权并非无懈可击，特别是约翰在金雀花王朝的臣属和贵族中声望不高，这就使另一可能的继承人亚瑟拥有了一批拥护者。为了保住自己已经到手却远非稳固的权力，约翰采取了行动。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英国宪政制度的故乡第二节，大宪章的诞生之二，软件王的败落与贪婪。赵先生您好。
你好。
赵先生，上次你谈到约翰杀害了他的侄子亚瑟，这是不是贵族们不信任他的原因呢？
是的，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理查王传位的考虑呢，其实有过几次变化。首先他是不信任约翰的，因为我们前面讲过，他去参加十字军东征呢，约翰和菲利普曾经合谋要篡权，但是很可能呢是在母亲埃莉诺的要求下呢，他临死前他还是指定了约翰继位。可约翰当时的人望如何呢？这可以从金雀花王朝的作者丹琼斯的一段话得到证明。他说，人们实在没法信任约翰，这或许就是他最重要的特点。诸侯和官僚们都不能完全相信他的言论，也不能相信他的为人。这种不信任往往是有很好的理由的。到目前为止，他是丑事缠身，背信弃义，轻薄浮躁，制造了许多祸端。听友们请注意啊，约翰的这个不被人信任的品行，恰恰就促成了贵族们要求用成文的方式规定一些律条，逼迫约翰签字来保证自己的利益。这种契约式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相处的方式呢，就恰恰是大宪章的核心，也就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必须有一种不可随意改变的契约形成的法律，统治必须经被统治者同意。好，这些原则呢，我们到后面再分析。咱们还是回来先谈约翰。历史学家呢，就会从这个历史文件中寻找他所研究的那个时代人们对统治者的评价。那这些评价者呢，可能是民众，也可能是社会上的各层人士，贵族、廷臣、宗教人士。那么在约翰登基后呢，对他的议论就格外的多。
所以莎士比亚要为他专门写个剧本吧？
啊，没错。丹琼斯他就收集了一些议论，他说呢，同时代的作家谈到约翰令人不快的仪表与其兄长风度翩翩的骑士光辉形成鲜明对比。约翰对金钱的所求无度和暴躁脾气已尽人皆知，在人们眼中他是凶狠残忍，常常向挫败他的对手发出恶毒的威胁，可他却又软弱无能，优柔寡断，心地卑劣。编年史家牛堡的威廉斥责他是天地伦常的敌人，说他是天地伦常的敌人呢，很可能是指他囚禁了他的侄子，然后杀害了他，以断绝与他争位的隐患。有人说呢，他是亲手杀害了亚瑟，也有人说呢，他是暗示手下动手，阉割了他，还剜去了他的双眼。莎士比亚在他的剧本中呢，暗示约翰假装清白，其实背后指使人下手。但是更重要的是呢，他保不住金雀花王朝在大陆的领土，对法王菲利普的进逼节节退让，并且签订莱古莱条约，把诺曼底的大片土地割让给了法王，他为此得了软件王这个绰号。在约翰的退让下呢，金雀花在大陆上的大片领土就沦陷了，像诺曼底、安茹、曼恩、图汉纳，那只剩下了几个孤零零的城堡。约翰几乎就是灰溜溜的他回到了英格兰，因为在他心中呢，英格兰的王位是他唯一要拼命保有的，而英格兰王的疆域不在大陆，而在英格兰岛上。不过呢， 他的统治对那些英格兰贵族而言实在是个灾难，因为约翰对金钱有一种痴迷的喜好。史书记载啊，他是想方设法将臣民的每一个铜板都搜刮走。不过约翰有一个高招，他对金钱的搜刮呢是通过司法系统来实行的。
约翰王似乎特别热衷于司法工作。
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征，而且对后世有重大的影响。因为他年少时的老师呢是当时最重要的法律思想家雷纳夫·格兰维尔。约翰呢他喜欢外出巡游，当时的英格兰宫廷呢就是一支庞大的车队，皇室所需的物品、书籍、文件都由大车拉上，他们穿过泥泞的道路，不停地造访一座座贵族城堡。贵族呢就要尽心服侍和招待国王，他到哪儿哪儿就是英格兰的宫廷。这个传统呢到现在还留存着。大家知道几年前有一部著名的电影叫《唐顿庄园》，讲的就是英王乔治去唐顿庄园小住，引发了贵族家庭各种矛盾和解决这些矛盾的故事。不过约翰王的车队同时啊它是一个巡回法庭。丹琼斯说，约翰对国王作为最高法官的职责是兴致勃勃，他抱着前所未有的热情处理法律事务、裁判、审案，他对哪怕最微不足道和平庸无奇的案件也抱有浓厚的兴趣。他出巡时呢，带着专业法官，到了需要国王的法律来维持正义和裁决的地方呢，他就和法官一同审理案件。但是不要忘记啊，我们在前面说过，约翰是个极为贪婪的人，他对法律的关注是因为他发现了可以通过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来逼迫贵族们交更多的税。丹琼斯就指出，对约翰来说，通过王权积累更多财富最显而易见的工具是司法系统，他通过司法裁决来获取利润。可恰恰就是他的这个做法让贵族们醒过来了，他们意识到法律既然能够强迫他们交税，那他们也可以用法律来约束国王不得乱征税。
意识到这一点很重要，今后双方的斗争就会成为法律之争。
对的，约翰他把法律当作敛财和控制贵族的工具，而不是简单的通过杀人来达到这一目的。在许多历史学家看来啊，这倒是他高于亨利二世与理查一世的地方。而且呢，约翰王把贵族依附王权的纽带他变成了一个金钱关系，那些贵族对国王的封建义务可以通过支付费用来完成，同时呢，贵族也可以通过向国王支付费用来获取国王对贵族生活的认可。你比如说像长子受封为骑士、女儿出嫁、贵族联姻、遗产继承等等，那国王在加冕的时候呢，他承诺要捍卫这些贵族的生活特权，而贵族同意呢为此支付费用。现在这些习俗被法律规定下来，如果彼此都遵守，那么这个社会的结构就是稳固可靠的。可是约翰却违反这些约定，比如1207年，约翰以未偿清债务之名，他就去没收了莱斯特伯爵领地的产业。这种做法就激起贵族不满，他们开始考虑用什么方法来约束国王。因为正像历史学家们指出的，随着王室法律和司法的影响力逐渐扩大，贵族们感到自己的权力自根基自下而上被侵蚀了。约翰反复无常，专横不断地处置他们，又自上而下对贵族加以压制。丹琼斯把这种冲突就总结为啊，许多英格兰贵族越来越深刻地感到必须对约翰的治国之道加以约束。这位冷酷无情地行使自己的权柄与特权的国王应当受到某种控制。难以回答的问题是，在猫的脖子上应当 系上怎样的铃铛。好，咱们下次再接着谈。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英国宪政制度的故乡》第二节，《大宪章的诞生之二》，软件王的败落与贪婪。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基奥姆的技术制作和各位的收听。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